听众朋友，在贸易战五季之争震撼之际，美国和中国两国又在人权问题上开始互呛怒对。在美国国务院3月13号发表了2018年度人权报告，特别点名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人权记录不良后，中国的国新办第二天就立即推出了2018年美国的人权记录以及2018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迹来做出回击，同样也对美国侵犯人权的状况进行了针对性的批评。美国国务院每年发表的别国人权报告中都要列举世界上各国的人权状况，这也是美国国务院要传递出信息的一个机会。尽管有时仅仅是象征性的，但是这份报告中的许多遣词造句中足以可以看到美国当今的外交政策的一些走向。法新社分析就指出，今年的人权报告中对各国的人权记录的批评显然是没有采用同样的标准。一边将贸易战和五季之争闹得不可开交的中国和因为核协议而与美国关系走恶的伊朗成为美国今年指责的重点，另一边则是对人权记录同样不佳的国家给予宽容的态度，比如对于关系得到刚刚改善的朝鲜，和以往相比批评的用词依然十分犀利，但是显然已经有所缓和。另外在沙特阿拉伯的章节，这份报告提到了沙特记者卡舒基在该国驻土耳其大使馆遭到杀害的案例，但是并没有提到已经被美国参议院认为是主嫌的王储本·萨勒曼的名字。同时最值得注意的是将戈兰高地称为了以色列控制地区，以往这里则被称为是被占领的土地。也有人权批评组织认为美国在人权问题上采取的是双重标准。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在这份人权报告的序言中也直言，如果对美国有利的话，会和世界上任何国家进行对话，不论这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记录如何。但是蓬佩奥在他的讲话中特别针对了中国以及伊朗的人权状况，并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对新疆地区的在教育营称中国在人权侵犯上无人能比，同时他也批评中国对天主教的宗教镇压行动也损及到了国人的宗教自由。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克扎克在被问到中国人权现状时也表示，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的做法非常糟糕，他说北京当局对他们进行虐待和屠杀，对外则一概否认，他说这是当今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问题之一。这位官员将北京当局集中拘押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做法比作自1930年代以来所未见的。纽约时报分析指出，他虽然并没有直接的提到德国纳粹集中营，但是他显然指的就是这个比较。分析指出，总的来说，这些声明是美国对集中拘押数百万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一事所做的最直接的谴责。从2017年以来，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的拘留营已经扩大，包括大约100万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以及其他的穆斯林群体，这是中国政府试图将他们转化成忠实支持者的一项行动。这些拘留营已经遭到包括联合国在内各方的广泛谴责，但是中国政府对这些批评都置之不理。就在本周二，一名中国官员对这些拘留营表示，很像是寄宿学校，学员都在那里可以免费的进行食宿。除了新疆在教育营之外，对于中国政府任意或者是非法的剥夺生命，对失踪的案件任意拘留、拘押政治犯、干涉隐私审查和网络拦阻、干涉和平机会与结社自由、限制宗教自由、将寻求庇护者赶回朝鲜、人口贩卖等等，这些报告都表达了担忧的态度。报告还指出，中国透过法律体系滥用权力，以不透明的党内的纪律程序调查或者是惩处中共的官员，中共也持续主导司法机构，并且控制所有的法官的任命，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决定法院的裁决等等。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方面对此的回应。 中国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3月14号拿出了2018年美国的人权记录，其中对于美国应该注意的人权方面的事宜也给予了详细的罗列，其中就包括公民权利屡遭践踏，金钱政治大行其道，贫穷分化日益严重，种族歧视变本加厉，儿童安全令人担忧，性别歧视触目惊心，移民悲剧不断上演，单边主义不得人心等等章节。报告称2018年美国共发生了涉枪案件57103件，导致14000多人死亡。报告还指出，美国 1% 的最富有人群拥有全国 38.6% 的财富，这让美国已经沦为了贫富分化最严重的西方国家。中国的报告还批评2018年4月份开始实施的美国的非法移民零容忍的政策，导致至少2000名移民的儿童被迫与家人分离。而在个人自由权益领域，这份人权报告指出，美国的网络监控司空见惯，而美国政府的临近项目24小时运营，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对公民的电子邮件、社交平台的消息、谷歌聊天、网络通话等进行监听和监控。中国的这份人权报告最后还强调，美国去年6月份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最险恶的意图，就是为了要防止自身受到侵犯人权的指控。周四，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陆康也对美国的人权报告做出了回应，他敦促美方摘下有色眼镜，摒弃冷战的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的人权状况，停止利用人权问题来干涉中国的内政。陆康表示，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呢，中国人民才是最有发言权的。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